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5年11月2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欧盟成员国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星期五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在巴黎发生袭击案之后采取紧急措施，相互协调，加强各成员国边界的安全检查。法国内政部长卡兹纳夫说，没有任何一个欧盟国家将巴黎袭击主谋阿巴乌德进入欧盟境内的信息通报法国。他表示，欧洲必须立即提高警觉，组织起来应对恐怖威胁。阿巴乌德已经被击毙。巴黎上个星期发生致命袭击案之后，法国当局继续搜捕至少一名恐怖袭击嫌疑人。法国官员承认，他们不清楚萨拉赫·阿布德斯拉姆的所在地点，但是星期四在法国和比利时加紧展开搜捕行动。据媒体报道，搜捕的范围现在已经扩展到了荷兰。据信，阿布德斯拉姆协助发动巴黎袭击，当局已经发布对他的国际通缉令，使他成为欧洲的头号逃犯。比利时当局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发动9次突袭，拘捕了9人。阿布德斯拉姆和他兄弟伊卜拉希姆曾经居住的街区的一些住宅受到了搜查。在巴黎袭击中，伊卜拉希姆在一家餐馆的外面引爆了自杀炸弹。美国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星期四投票决定暂停奥巴马总统计划明年在美国安置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计划。奥巴马总统则表示，他预计重新安置计划将会实施。众议院以289票赞成，137票反对，其中多数党共和党人和相当多的民主党人投票要求对进入美国的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这一提案在参议院能否获得通过，目前还不可知。一些议员们担心，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分子会随着难民进入美国，并且发动袭击，就像上个星期五在巴黎发生的那样。奥巴马则说，难民在获准进入美国之前将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他没有理会有关他们会成为更大的安全威胁的说法。美国众议院议长瑞安星期三在议会谈到了巴黎袭击，他说，这些袭击提醒我们，世界上有恶魔是不能被忽视和控制住的，必须摧毁它。白宫官员表示，众议院的提案给难民筛选过程增加了不必要和不切实际的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前往马来西亚首都出席地区峰会，预计主要议题将是经济、恐怖主义以及领土争端。除了奥巴马之外，出席此次峰会的还有东盟10国首脑以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接获有关伊斯兰国发出恐怖威胁的报告之后，吉隆坡进一步加强了安全的戒备。上星期，伊斯兰国在巴黎发动了恐怖袭击。马来西亚警方首脑星期五说，关于恐怖威胁的报告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有关官员强调，已经有数千军人进入部署或者待命。韩国和朝鲜同意下星期举行会谈，争取恢复南北双方之间的高层对话。平壤的和平统一朝鲜半岛委员会星期四提议双方举行会谈，这个委员会负责处理南北关系事务。韩国统一部星期五表示，已经接受了这一提议，并说会谈将于11月26号在板门店停战村举行。韩国统一部说，双方签订协议之后，韩国曾经数次提议举行会谈，但是朝方予以拒绝。中国国家媒体说，安全部队击毙了28名恐怖分子。此前，安全部队对在新疆一座煤矿发动致命袭击的人进行了1个星期的搜捕行动。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的报道是，当局首次证实阿克苏地区一座煤矿9月18号发生袭击事件。各位听众，以上是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接着跟 Toby 找工作。
But trust me, whenever there is a problem, I can always think on my feet and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去聊聊如何跟同事表白。
But in my experience, women don't go for cheesy pickup lines.
学学怎么安慰别人，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无语和扫货。
扫货？Oh,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s.
Me too. 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whopping. Whopping is spelled W-H-O-P-P-I-N-G. Whopping.
Whopping 意思是巨大的，程度惊人的。美国股市爆出好消息，道琼斯工业指数今年一季度创下1998年以来最佳同比表现，同时
The Nasdaq rose a whopping 19% since New Year's Day.
纳斯达克指数从1月1号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19% 的巨大增长。
Android game app Temple Run gets a whopping 1 million downloads in 3 days.
安卓版游戏应用程序《神庙逃亡》推出三天来，下载量惊人，达到100万。
Many U.S. airlines charge a whopping $150 fee for changing tickets for domestic flights.
许多美国航空公司对国内航班都收取$150的高额机票改期费。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whopping, whopping, whopping.
前一段时间，美国人人都在谈论 Mega Millions， 在我们附近就有三个学校工作人员中奖了。They each won a whopping $35 million after taxes. 每个人赢了3500万呢。
That is a lot of money.I remember how everyone was talking about what they would do if they won that much money. I'd buy a massive boat.
要是我中奖了，我就先环游世界，然后再去商场扫货，把我喜欢的好看衣服全都买下来。
You are the shopping queen. 不过你刚才说到的扫货，在美语里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扫货。
无穷，明天我们去吃火锅好不好？
火锅好吃，可我没钱。
No money. You told me you got a scholarship.
奖学金是拿了，可我一高兴就拿去扫货了。
扫货
就是 buy a lot of things.
Oh, you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Shopping spree?
Right. Spree is spelled S-P-R-E-E. Going on a shopping spree means you spend a lot of money during a single shopping trip.
头脑发热，看什么都买。对， I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after getting my scholarship money.我那天疯狂扫货，一分钱都没留下。
But do you really need all the things you bought on the shopping spree?
说实话，好多东西都用不着，可我当时就是那么烧包。烧包，你懂吗？就是看着手里的钱难受，非把它花出去。
Actually, in English, we have a similar expression. Your money was burning a hole in your pocket.
My money was burning a hole in my pocket?钱把衣服都烧了个窟窿，这的确跟烧包很像。
无穷， next time your money is burning a hole in your pocket, take me with you. I'll make sure we only go window shopping.
Window shopping? 买窗户？
No, window shopping means we only look at the window displays without really buying anything.
就是光看不买，这个好，省钱。
对，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扫货叫 go on a shopping spree. 第二，烧包叫 money is burning a hole in one's pocket. 第三，光看不买是 window shopping.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所以说嘛 ,if I ever won the lottery, I could stop window shopping and go on a real shopping spree.
You know what? I remember seeing something about this. There was an interview with this guy who won the lottery, and he said he wished he had never won it.
有钱了以后好多人来跟他借钱弄得亲情友情都变了味儿。
嗯，这倒也是。不过就算没有朋友和亲人，你还是可以买个豪宅，置办个游艇什么的嘛。
Well, if you have all the nice things in the world, but nobody to share them with, I would say those things are just cold comforts. 赶快来听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你就明白了。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1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今天报纸头版刊登了本地棒球队比赛的一张照片。比赛进行到第三局时，球赛解说专门提到在场的受伤军人，观众纷纷起立为他们喝彩。可我觉得，对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双腿的士兵，别人的喝彩固然令人欣慰，可他可能更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再站起来。这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ld comfort. Cold is spelled C-O-L-D and comfort C-O-M-F-O-R-T. Cold comfort.
大家都知道 cold 是冷的意思， comfort 是安慰，连起来 cold comfort 意思是不起作用的安慰。就像上面的例子里，一位失去双腿的士兵当然很高兴大家记得他为国家做出的牺牲，但是
He may also feel it was cold comfort since he could no longer walk.
毕竟他再也不能走路了，别人的喝彩可能只是不起作用的安慰。在下面的例子里，一名员工谈到了大家是怎样认同他的工作成绩的，我们来听一听。
2 weeks ago, I got the news that my factory would be relocating overseas.As I sat at home, wondering what I was going to do for work, I glanced up. There on the wall was the award I had received for Employee of the Year. It seems cold comfort for what I have to deal with now.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两个星期前，我得知我工作的工厂要整个搬到海外去作业。我坐在家里，想着以后要怎么办的时候，抬头正好看到墙上挂的年度优秀员工奖的奖状。这张奖状对于目前身处困境的我来说，丝毫起不到安慰的效果。
真是的，饭碗都要丢了，看到曾经得的奖状，恐怕只是徒增烦恼。我想上次我朋友的女儿在数学竞赛里得了第二名，虽然评委不停地说她也很出色，可是她看起来还是十分沮丧。
To her, it was cold comfort.
对她来说，这一点也无法让她高兴起来。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2 weeks ago, I got the news that my factory would be relocating overseas. As I sat at home, wondering what I was going to do for work, I glanced up. There on the wall was the award I had received for Employee of the Year. It seems cold comfort for what I have to deal with now.
上面我们讲了 cold comfort, 不起作用的安慰。下面的例子里，历史学家要告诉我们一场惨剧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n 1963, members of an African-American church in Alabama were attending Sunday church services. Suddenly, a bomb exploded, killing 4 young girls. The tragedy shocked the nation, and it helped create new laws to end discrimination. For th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children, though, that was cold comfort.
这段话是说1963年阿拉巴马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教堂里，人们正在进行周日祷告，忽然一个炸弹爆炸，四名女孩被炸死。这场悲剧震惊了全国，并最终推动美国确立了禁止歧视的法律。但是对于那些失去了孩子的家长来说，这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真是太可怜了，无法想象失去孩子将要如何去面对。说到非洲裔美国人，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Martin Luther King, 马丁·路德金了。华盛顿刚刚建成了马丁·路德金的雕像，奥巴马总统也到场祝贺。奥巴马当选本身就证明了美国在民权上的长足进步。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n 1963, members of an African-American church in Alabama were attending Sunday church services. Suddenly, a bomb exploded, killing four young girls. The tragedy shocked the nation, and it helped create new laws to end discrimination. For th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children, though, that was cold comfort.
Cold comfort, 意思是不起作用的安慰。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也来造个句：美国每年四月十五号是交税截止期。I have to pay a huge amount in taxes, so my boyfriend took me out for dinner last night.But still, compared to what I had to pay, that free dinner was a cold comfort.
I feel you, Yanglin. But think of it this way. You are paying taxes because you have a job. 想想那些没工作的人吧，是不是自己感觉幸福多了？
这么一说我就舒服多了。不过说起找工作，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面，懒惰的 Toby 竟然得到了面试的机会。咱们赶快来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工作单元的高级课程。
Toby has applied for a job at a company, and today he has his first interview with Jack, the head of human resources.
Toby 在简历上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今天啊可有好戏看了。
So let's see if Toby's people skills can get him a job he might not be qualified for.
Hi, Toby. My name is Jack Wilson, and I'm the head of human resources here.
Hello, Mr. Wilson. Thanks for taking the time to see me.
Sure. I see on your resume that you've done a lot with computers, sales, and customer service.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experience?
Of course.As it says on my resume, my main experience is working in retail sales at a bookstore.
What were the day-to-day responsibilities for this job?
I did a lot of market research. Since we sold a lot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 spent a lot of time reading news stories online.
这个 Toby 真能胡扯。他上班的时候明明是在网上瞎逛，却说这是 market research, 市场研究。
Well, what do you expect? In a tough job market...You have to exaggerate your skills a little bi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sell yourself short.
面试的时候谦虚当然行不通，可是啊，像 Toby 这样胡乱吹嘘自己的能力，早晚会露馅儿的。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in customer service?
Of course, I'm very goal-oriented. So whenever a customer asked me for something, it was my goal to help him find it so I could go back to surfing the internet.
You mean your...Market research?
Right. Of course, I meant my market research.
I see. And do you work well as part of a team?
Oh, yes. I'm really a team player. It's important for all the members of the team to pull their weight.
Goal-oriented 是指做事有明确目标。可 Toby 的目标就是能上班偷懒。他还说啊，自己是 team player, 有团队精神。说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应该 pull their weight, 做好自己那份工作。其实他根本就不干活，把工作啊都推给别人了。
Exactly. Now,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hink outside the box, which means to think about problems in a new or unique way.
We need all our employees to be proactiv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work ethic?
I have a really good work ethic, but in addition to that, I pride myself on always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how you have come up with a new solution to a problem?
I can't think of one at the moment. But trust me, whenever there is a problem, I can always think on my feet and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哈哈，露馅了吧。Toby 啊，夸口说自己善于 think outside the box.想出啊别出心裁的点子，可是人家让他举例子的时候他就没词儿了。
That's right. When you go to an interview, you should be ready to give examples of your accomplishments, not just talk generally about your work ethic or creativeness.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thinking on your feet.
Thinking on your feet is quickly thinking of solutions to unexpected problems. For example, a politician needs to think on his feet during a debate in order to respond to attacks from his opponent.
哦，就是反应敏捷、迅速的意思。
Well, Toby, I appreciate you coming in. Right now, we have to interview a few more applicants, so we will get back to you when we make a decision.
Thanks for your time. Can you tell me when you would want me to start if I'm selected?
Frankly, Toby, I wouldn't worry about that too much.
Ouch! Toby 问人家自己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人家却说，这个问题您就不用管了。看来啊，这份工作肯定没戏了。
It sounds like Toby might be working at the campus bookstore for a while longer.
Toby 在面试的时候把自己上网瞎逛说成 market research， 还强调自己非常 goal oriented， 目标明确，是个 team player， 有团队精神，而且 can think outside the box， 拥有创造性思维。
But it sounds like the interviewer totally saw through Toby's exaggerations.
对啊，要是 Toby 这样的人都能得到好工作，那我可真无语了。
That's true. 哎，你刚才说到无语，咱们来看看这个词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小北要问的无语。
小贝 ，You look upset. What happened?
别提了，我有一朋友欠钱不还，还拖了好长时间，每次都找各种理由搪塞我，气死我了。以前我还跟他理论，现在我简直是无语了我。
I see. You're so tired of your friend's excuses that you are speechless.
Speechless? 哦，原来这就是无语的意思。
Yes.For example, you can say she was speechless after learning her boyfriend was dating another woman.
哦，知道男朋友跟别的女生交往之后，她气得说不出话来。
Exactly. Basically, you can use speechless to mean something so bad or so surprising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to say.
I see. 我跟你说，我认识一女生，她特虚伪，总是假惺惺地称赞别人，可是转过头来就说人家坏话。Every time I see her being so fake, I'm speechless.
Ugh, I bet you also roll your eyes.
Roll my eyes?
If you roll your eyes, you're showing that you don't believe someone or you aren't interested in what they're saying.
Oh, 就是因为不相信或者不耐烦而翻白眼儿。这个说法真形象。就在今天早上 ,I got an email saying I was selected to win $5 million.It also asked for my bank account.
That sounds fishy. It must be a scam.
我当然知道这是诈骗邮件了。I rolled my eyes when I read it. 不过你说，要是我哪天真中了500万
That would blow me away. Meaning I'd be really amazed.
Oh, to blow someone away 就是使人大吃一惊。不过这应该是用在形容什么好事的时候吧。
Exactly.For example, my new computer ran so fast, it blew me away.
Or, Jessica has so much cash hidden under her bed, it blows me away.
What? Me? Cash? Now I'm rolling my eyes, 小贝。
我来总结一下今天学的词。因为厌恶或者吃惊而无语，用 speechless。因为不耐烦或者不相信而翻白眼是 roll one's eyes. 某些好事让人大吃一惊用 blow someone away.
So, something happened this morning that totally blew me away.
What? What happened?
Remember Bob and Amanda in my office? They are getting married.
什么？我记得一年前 Bob 还在发愁怎么跟 Amanda 讲话呢。哎呀，真为他们高兴。
Absolutely. Congrats, Bob and Amanda.And to celebrate, let's discuss a similar topic for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having a crush on your coworker.
礼节美语。
King 跟同事 Dan 聊天，却发现他心不在焉。King 说
The trip was pretty good, except for the flat tire we got on the way home. I was going to change it myself, but then... Hey, Dan, are you even listening to me? Dan?
Oh, sorry, I spaced out there for a second.
Who were you looking at? Wait a second. You were looking at Julie.
All right, I confess, I'm busted. I have a big crush on Julie.
That's wonderful. Julie is a great woman, and you're a great guy. So have you asked her out yet?
No. I'm not really sure it's appropriate.
King 正在给 Dan 讲自己最近的一次旅行。他们回家路上车胎爆了。
We got a flat tire.
正说得高兴，却发现 Dan 根本就没有在听自己说话。Dan 很不好意思承认。
I spaced out for a second.
我走神了。
Space out.
是走神的意思，形容心不在焉，走神。还可以用
daydream.
所以刚才那句话也可以说
I was daydreaming for a second.
King 发现 Dan 走神是在看女同事 Julie. Dan 只好承认说
I'm busted. I have a big crush on Julie. I'm busted.
意思是我被抓住了，被发现了，暴露了。他说自己确实在偷偷地喜欢 Julie, 但是又不敢
ask her out.
约她出去，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
Appropriate.
King 说
I think lots of people meet their significant other in the workplace. It's not like she's your boss. Go ask her out.
I don't know. What if she says no?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old expression,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What if she says yes?
I've always had a really hard time approaching women. I get tongue-tied and start sweating.I don't want to come across as too aggressive, but I also don't want to appear too passive. It's really hard to get it right.
King 说，很多人都是在工作场所遇到自己的另一半的。
Significant other.
是伴侣的意思。也可以说是自己的。
Better half.
Dan 害怕被拒绝。King 告诉他说。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不去冒险尝试就不会有收获。Dan 说自己在追女人方面特别不在行。
I get tongue-tied and start sweating.
我说话会结结巴巴，直冒冷汗。他还说，既不想显得太主动，也不想显得太被动。
It's really hard to get it right.
很难把握好分寸。King 劝他说
If there's one thing I've learned in my life, is that you never lose by trying. You never know unless you try.Getting rejected isn't the end of the world.
But how do I make the initial approach? Should I try to come up with some clever or witty remarks?
There are a lot of guys out there who think they're Casanova. But in my experience, women don't go for cheesy pickup lines. I suggest being sweet,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
So what should I say?
King 说，最糟糕也不过是被拒绝。
Getting rejected isn't the end of the world.
被拒绝也并非是世界末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问要不要
？Come up with some clever or witty remark.
想出一些俏皮话。King 告诉他，约女人出去直截了当些就好。很多男人都以为自己是
Casanova。
卡萨诺瓦是18世纪的一个意大利探险家和作家，也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情圣，在英语里是大众情人的代名词。他还说，其实
Women don't go for cheesy pickup lines. Cheesy is spelled C-H-E-E-S-Y. Cheesy.
意思是俗气的，肉麻的。
Pickup lines.
是指男人跟女人搭讪时说的俏皮话。但会鼓起勇气约朱莉出去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喜欢这个三 S 策略。Sweet,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 I hope a sweet,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 man would come and ask me out today.
哎，杨林，你完了，我要去告诉你的男朋友。
Oops, 哎呀，善解人意的 Cat, 等会儿我们来讨论一下封口费的问题吧。
Oh, hush money? 可以啊。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Washington.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
欧盟成员国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星期五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在巴黎发生袭击后采取紧急措施，相互协调，加强各成员国边界的安全检查。法国内政部长卡兹纳夫说，没有任何一个欧盟国家将巴黎袭击主谋阿巴乌德进入欧盟境内的信息通报法国。他表示，欧洲必须立即提高警觉，组织起来应对恐怖威胁。阿巴乌德已经被击毙。巴黎上周发生致命袭击案之后，法国当局继续搜索至少一名恐怖袭击嫌疑人。法国官员承认，他们不清楚阿布德拉斯姆的所在地点，但是星期四在法国和比利时加紧展开搜捕行动。据媒体报道，搜捕范围已经扩展到荷兰。据信，阿布德斯拉姆协助发动袭击巴黎，当局已经发布针对他的国际通缉令，使他成为欧洲的头号逃犯。比利时当局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发动九次突袭，拘留了九人。阿布德斯拉姆在他兄弟伊卜拉希姆曾经居住的街区的一些住宅受到搜查。在巴黎袭击当中，伊卜拉希姆在一家咖啡馆外面引爆了自杀炸弹。一些突袭行动与哈德菲有关，此人在法国一座体育场外引爆自杀炸弹。有关官员说，突袭行动主要针对哈德菲的家人、朋友以及曾与他住在一起的人。法国警方说，自上星期五发生恐怖袭击以来，已经搜查了600所住宅，至少129人在袭击中遇难。美国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星期四投票决定暂停奥巴马总统计划明年在美国安置10000叙利亚难民的计划。奥巴马总统则示意他预计重新安置计划将会实施。他在马尼拉参加亚太经合峰会上说，我的预期是在最初这些言论冲击之后，人们会平静下来，看一看事实，我们会能够继续实施。众议院以289票赞成137票反对，其中多数党共和党人和相当多的民主党人投票要求对进入美国的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进行更严格的审查。这一提案在参议院是否能够通过还不得而知。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前往马来西亚首都出席地区峰会，预计主要议题将是经济、恐怖主义以及领土争端。除奥巴马以外，此次峰会出席的还有东盟十国首脑以及其他几国领导人。在接获有关伊斯兰国发出恐怖威胁的警报之后，吉隆坡进一步加强了安全戒备。上个星期，伊斯兰国在巴黎发动了恐怖袭击。马来西亚警方首脑巴卡尔星期五说，关于恐怖威胁的报告尚未得到证实，但有关官员强调，已经有数千人进入部署或者待命状态。出席这次峰会的大多数领导人刚刚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年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东盟峰会通常集中讨论经济问题，而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全球反恐也成为议题。韩国和朝鲜同意下周举行会谈，争取恢复南北方之间的高层对话。平壤和平统一朝鲜半岛委员会星期四提议双方举行会谈，该委员会负责处理南北关系事务。韩国统一部星期五表示，已接受这一提议，并说会谈将于11月26号在板门店停战村举行。中国国家媒体说，安全部队击毙了28名恐怖分子。此前，安全部队在对新疆一座煤矿发动致命袭击者进行了一周的搜捕行动。中国发生这件事以后，袭击者逃入了附近的山区。当地官员说，在大约10000名的民众协助下，展开了持续56天的搜捕。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大家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1月1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从香港铜锣湾书店瑞典籍的老板桂明海在泰国失踪，到维权律师王宇未成年儿子包卓轩在缅甸被警察拦截，从中国特工人员在美国擅自进行猎狐，到拥有难民身份的民权活动人士董广平和江野飞被泰国当局遣返回中国，中国当局为什么要到境外去执法，这样的做法是否触犯了国际法，泰国等国家为什么愿意对中国提供司法协助，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另有所图？我们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他们分别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出版人武一山先生，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以及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访问学者滕彪先生。欢迎各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好，我们知道这个拥有瑞典籍的这个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明海是10月17号在泰国失联，那么该书店的母公司的巨流传媒公司的总经理吕波、业务经理张志平还有这个书店的店长林荣基也先后失踪。那么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最新情况，就是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提供的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这个桂明海实际上现在已经是被遣返回中国了。我想先请教这个滕彪律师，因为您自己以前也有被中国当局失踪这样的一个经历，您怎么看待当局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说这四位香港书商这样的一个失踪并被遣返回中国的这个情况？
作为人权捍卫者和异议人士，在中国是经常遭遇各种各样的这种非法的对待啊，包括失踪、酷刑等等。那迄今为止还有很多国内的人权律师处在被失踪的状态。阿海和他的几位员工这一次被失踪，情况就更加严重啊，因为阿海他是具有瑞典国籍的香港人啊，那他在泰国被绑架啊，那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证实被绑架，但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被中国安全部门绑架，并且遣送回国，那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践踏国际法的行为。再联想到您刚才提到的王宇的儿子被和性清闲等等他们三个人被绑架回国，还有其他的从这个就是缅甸泰国遣返回国的这些维权人士，董广平等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信号，就中国政府他有可能把对人权的这种粗暴践踏这种做法在国外大量的运用啊。当然以前在习近平上台以前也曾经有过比如说王炳章等等被从越南绑架回国，以前也发生过，但是并不是特别多。
好，夏明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当然是中国政府了，那么他是有钱呢就乱来，那么有权呢那么就任性了，那么我觉得当然这是践踏那个国际法的一个做法，因为他其实他就在那个享受一种治外法权，最根本的就在于，那么他甚至呢是把你在国外的作为国外公民所做的事情呢作为罪证呢来那个就是治理。那比如说我就举个我自己亲身的例子，我在2011年呢，那么我从那个台北那个飞往就是新德里，那当时我是在美国订的票，我订的是中华航空公司的。但是我不知道了，中华航空公司呢是跟中国的南方航空公司是结盟的，所以呢，我一定要在南方航空公司呢，它的那个基地啊，就是说白云机场要进行国际转机。但是我进行国际转机的过程中呢，都已经被那个海关呢截住，然后呢是不许我过关，然后呢最后呢把我的登机那个牌呢全部给我没收，然后把我扣留了2个多小时，直到把飞机给扣留。 那么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我说第一，我是美国公民，第二，我并不前往中国，我是前往就是印度。我说第三，我做了什么请你告诉我。他说你做了什么你最清楚。然后我说，如果我做了任何东西的话，我都作为一个美国的合法公民，我所做的，我享有一切的言论自由和我的权利。但是就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呢也可以最后把我的行李呢全部给扣留掉。那么最后当然我的很多东西也被偷掉。那么上面这些呢，你就可以看得出，就是中国政府了。那么他走到了一个非常那个肆意妄为的这么一个地步。他现在就是要践踏人权，甚至要践踏国际那个基本的法律。
好，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就是在谈到这个泰国遣访的这个董广平和江远飞所发表的一篇报道，就认为说，这表明中国政府说服其他国家不为中国公民提供避难的能力在不断的增强。刚才夏明教授提到是中国政府这个肆意妄为哈，我想请教童彪律师，就是说，您其实中国当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说，显然他是知道这样做法，实际上您刚才提到也是践踏了国际法，而且就是也会遭到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批评和谴责。您认为他的意图究竟在哪里？是难道真的是要压制全球范围内所有这个对这样的一个对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异议的声音吗？
现在就是中国政府在海外践踏人权的这些事件，包括绑架中国公民，甚至具有国外国籍的中国人回国，那现在还需要继续观察。但是我觉得可以下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那中共他想要扩大这个镇压的水平啊，扩大镇压的规模。我们看一下，从2012年底、2013年初以来，中共对国内的民间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极其严厉的镇压，包括维权律师，包括互联网，包括大学，包括教会，包括 NGO。全面的包括意识形态的这种收紧啊，是一个全面的镇压。那抓捕的人数之多，已经在两三年内已经远远超过之前的十年。从这个对这个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打压来看，那与此相应的，就是在国外也同样加强了这种镇压。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联想到其他的比如说中国通过孔子学院这样的方式对全球进行一种在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方面的一种扩张，就是侵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这已经不仅仅在国内，在西方，在美国的名牌大学里面也非常常见。就是中国政府通过投资，通过其他的方式对媒体、对国际政策进行渗透，包括有一些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在海外流亡之后仍然受到中国安全部门的跟踪，甚至殴打、威胁，这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明显。
好，我现在想请教这个香港的武夷山先生哈，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拥有瑞典籍的书店老板桂明海，10月17号在泰国失踪，目前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提供的最新消息，他已经被中国当局遣返回国，就是跟董广平和江远飞一起同期被遣返回中国。我想请教您，就是您作为五七学社出版公司的出版人，您怎么看待这个包括桂明海在内的四位书商的这个失踪，还有包括他自己本人被遣返回中国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中国政府必须遵守国际法，这个尊重这个桂明海作为一个外国籍公民的这个他的权利，不能够这个在境外随便执法。如果做到连自己的宪法、自己的法律、国际法都不尊重的时候，那么将来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就像刘少奇践踏的宪法，他自己也得不到宪法保护一样，这个最后弄到这个从习近平到所有的老百姓都会 这个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我认为如果就不应该让这样的现象再继续下去，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那武先生，我们知道其实香港这些就是出版这个有关中国当局的这些书籍哈，敏感的或者是被中国当局成为禁书的这种书店啊，其实是很多的。为什么您认为当现在要对这个桂明海在内这个书店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呢？
因为这个事情可能有两方面的一个原因嘛，一个方面可能是他由于现中国公民大部分这个大量的到香港来，他不想让他们接受这些负面消息的这些书刊的所谓的污染嘛。第二个就是可能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些八卦的政治书籍可能是不那么符合事实，或者有夸大或者歪曲，这个他们认为可能很伤脑筋，所以会对这些这八卦刊物八卦的书籍下手。比如说像曾经有人怀疑，因为桂明海准备出这个双规这本书桂明海准备出，后来没有出，后来给我出，但是现在双规这个作者在国内还是比较安全的。这个如果是双规的问题的话，我认为是双规，因为他是讲的事实，是不会有什么他们对他也没有办法，是不是？虽然很恼火，但他没有造谣，没有夸大，没有歪曲，所以这个作者是安全的。还有这个比如说墓碑，这个对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历史也是做了很大的颠覆，但是因为他事实，对吧？所以这个作者杨继盛在国内也是安全的。那么我所以说这个桂明海的问题，当然有其他原因，我猜想这些八卦的这个消息，八卦的书甚至是刊物，可能是引起他们的反感。所以如果确实桂明海被引渡回去的话，那么这个可能是这个原因，对吧？如果其他你说是这个实事求是的这个有事实根据的批评这些书刊，我想他们也是不会太干什么的，这是我的理解啊。
好，谢谢武先生啊。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夏明教授哈，我们看就在我们报道了这个香港的这个四位书商出宗的这个消息之后呢，有网民在我们的网上留言，就是说靠谣言吃饭的风险越来越大了，传播谣言不担责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刚才那个武先生也提到，就是像这种八卦这个不失实的这种出版这些东西呢，现在显然是中国当局在采取行动进行打击。您怎么看待这个这样的一个刚才我们网民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非要用这种手法来打击谣言吗？
是，武先生呢是我很尊重的一个出版人，那他的书呢我也读了很多，那么但是呢就是武先生刚才的分析呢，那么我呢想那个表示我的不同的意见。那么第一个呢就说我认为呢现在习近平，那么他的权力的这个滥用了，那么习近平的这个权力的这个膨胀了，这个欲望这个膨胀之心呢，那么和他的就是肆意妄为了，那我觉得是达到了中国目前来看呢历届领导人的那个之首，甚至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超过了毛泽东。因为毕竟习近平他现在所有掌握的权力呢，他的范围之广，那么他用权之狠呢，那么其实已经超过了毛泽东。那么这里边就存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他能不能够被批评，能不能够被就是说人们评论。那即使就是说是谣言，即使是诅咒，但是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话呢，那么都必须要接受这种现实。那比如说就像在美国，那么就像那个就是我们知道那个Newt Gingrich， 那么金格里奇，那么他呢那个的妈妈，那么在那个公共电视上，那个就是全国网络电视上，那么他就说，那么希拉里那个克林顿呢，那么是一个婊子。那么请问说这个话是真实的吗？这个话不真实。但是呢就说请问那个就是因此那个Gingrich 他的妈妈就会被逮捕吗？没有。因为希拉里他作为一个公共人物了，那么他必须要承受许多呢就是我们平常人呢 那么所那个不会那个承受的这么一些就是压力，甚至批评，甚至那个攻击。那么另外呢，我们就要看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叫那个事实真实？那么现在的话呢，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作者，作为一个出版人，那么如果我们怀着侥幸心理，认为我说的都是实事求是的东西的话呢，因此我就不会被捕的话呢，那我就这种想法呢太天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认为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现在最怕的就是真实。那么他们现在呢就说，不是说我说的是真的，他们因此就会尊重我，就会放过我。那么恰好因为我们说的真的，所以呢他更可怕，他更感觉到恐惧。那么另外呢，我就觉得什么，就说如果中共他的那个整个书籍，那么我现在手中那么就有习近平的那个选集，那么我就在读那个习近平的选集，他的治理治国的东西，请问他里面有多少种真实，他里面的谎言，他里面给老百姓的许诺最后全部不能兑现。那么所以我就觉得呢，如果一个官方呢，他作为一个系统制造谣言谎言的这么一个工具的话，一个就是大型的一个生产线的话呢，他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认为其他的作者、其他的作家是不真实？
好，除了抓捕这个出版商以外，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中国当局还在其他国的协助下将一些异议人士从境外抓回国。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董广富和江远飞呢，11月13号已经被遣返回中国。那么联合国难民署辛切尔就针对这个事情发表了声明，声明表示，泰国政府的举动令人失望，凸显了泰国法律长期以来的不足，即不能确保需要国际保护的人员得到应有的待遇。我们也看到国务院发言人科比也对这个泰国遣返董广平和江远飞的这个举动呢做出了反应，他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这样的一个表示，来看一下。
我们对泰国将两名联合国难民署在册的中国难民遣返回中国的做法深感失望，他们在中国可能面临严酷的对待、任意的拘押，并缺少正当的司法程序。美国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官员一道，对泰国当局的决定深表失望。我们呼吁泰国履行国际义务和承诺，并遵循其一直以来为弱势群体提供安全庇护所的做法。
人权观察中国事务的主任理查森女士也表示，就是泰国在明确告知董广平和江远飞这两人是难民之后呢，仍然将他们强迫遣返回中国的做法是残忍的，也是非法的。那么她说，这些行动公然违背了泰国总理在联合国大会前做出的保障权利的一个承诺。泰国的军政府优先考虑滥权的邻居的要求，而不是法治的做法，不仅不令人奇怪，而且令人深感的震惊。我想请教这个滕彪律师哈。我们提到就是好几起事情实际上都涉及到泰国。泰国之前今年的5月份也将遣返了将近100名这个维吾尔族这个人回中国，当时也引起了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谴责。我想请您分析一下，您觉得就是说泰国为什么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就是应该说中国方面在这个在境外执法，如果他没有泰国的配合，他还比较难去做到这一点。就是这些国家他为什么是要协助中国来采取这些行动？
主要原因可能还是中共它的影响力，它在对泰国这些周边的国家一些邻国、小国、弱国啊，包括对非洲很多国家都是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泰国曾经极度是民主政府，现在又变成军政府，所以它更加不考虑什么人权啊、民主这些普世价值，包括对尼泊尔，我记得人权观察也曾经有一个报告讲中国对尼泊尔在影响，就是也是在人权方面，这些国家不得不向中国政府低头。我们其实也知道在联合国的很多场合包括人权理事会中国就是联合这些小国包括很多人权状况非常糟糕的国家一起来行动包括中国受到批评的时候有大量的这些国家替中国说话所以还是中共它的这种它的扩张它的经济实力它的这个政治影响力起到比较这个大的作用。那同时国际社会国际人权机制它有非常大的缺陷非常大的弱点。那另外我还是想要就是复议一下夏明教授，我同意夏明教授观点，我觉得中共它并不太 关心你说的是谣言还是真实，然后是严肃还是八卦。有我只举几个例子，在国内就太多了，很多作家律师包括我本人受到酷刑，受到关押判刑，并不是因为我们传播了什么谣言，我们说的没有什么假话，也完全是严肃的。比如说在前几年宋永毅一个研究文革的非常严肃的学者也是被关了半年多，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徐哲荣也是因为一些非常严肃的资料被判刑20年好像，所以这并这个阿海他们被绑架，并不是因为他传播了什么谣言，我也并不觉得他说的是谣言啊，不管是八卦还是小说还是其他的东西，这个只要中共不高兴，他就会抓。
好，下面我想请那个香港的武夷山先生对刚才两位嘉宾对您提出的那个看法做出的一个质疑，做出一个回应。还有，我想请教您的就是说，对于中国当局在香港这样就是抓捕出版商。我们也知道之前也判了一些香港的这个出版商，对吧？还有这个现在还有王健民等一些这个出版界的人在还在抓起来了，在中国大陆。另外就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中国当局在泰国或者缅甸这样将他这个这被认为的那个批评人士抓回国，就这些种种的做法，在香港是不是会引起一个寒蝉的效应呢？
是的，我首先这个向夏敏教授跟那个滕彪问个好啊，我们是特别是滕彪，我们都是好朋友，好久不见了。现在我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首先我们当然是要谴责这个北京当局这种违法乱纪，对吧？我也经常这个说。写文章还是跟大陆来的体制内的朋友谈话，我就说你们呢、就是不要把这个监狱啊这个墙盖得越高越坚固，如果你们就是一味的这个在那里修监狱的话，可能就会把自己关进去了，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是吧？这个我希望你们就是即使是你们的工作，你们的这个责任所在，但也不要把这个中国的监狱盖得特别坚固、特别高大，是吧？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要这个遵守法律，包括总书记。如果中国的法律、共产党自己定的宪法都不遵守的话，那么可能受到危害的可能都是。你们这些这个体制内的人呢、这个包括国家主席啊，包括这个总书记的那个都是很危险的。另外我也说过，香港是中国的逃生门，是不是啊？这个门呢，如果被你们堵死的话，将来受危害的也是你们这些官员啊，不管是好官还是清官还是贪官。香港政府必须关注香港出版商、香港的这个工作人员失踪的问题。香港政府、中联办，包括北京当局，都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澄清，确保香港人的安全，确保一国两制，确保香港高度自治。如果把这个破坏的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破坏了基本法，就对中国的打击恐怕也是非常的大的，这是我对北京当局的一个忠告，对香港政府的一个呼吁。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这个话题讨论呢就到此为止。我们非常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维权律师滕彪博士以及香港五区学社出版公司出版人武夷山先生的点评与分析。我是丽安，在祝大家晚安之前，我想告诉各位，由于工作的安排，从下个星期开始我将不再主持这个节目，转而出任中文部驻国务院与白宫的记者，专责报道外交事务。那么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再次感谢各位对我工作的支持和鼓励。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